12 years ago, I am.
So it is ever present.
所谓 ever present 是永恒的现在，永恒的现在的那一位的自称。请问你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他？我要很严肃的把大家带到至圣所里面去看这一位。在十四章的时候，他就提到一句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再一次把这个永恒的时态、永恒的现在的第一位的本称、最高权威的宣布提出来。我再说，你从这个角度去看，你看见所有的宗教里面所提到的神是人思想中间的一个客体 ，an object of our thinking in human thought and human reasoning power。但是基督的言论，从基督在历史中间的彰显，乃是那一位第一人称、那一位神的本身。在人间的宣布 the declaration and the self-revelation of God within the created world。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但你把它思想下去，你就发现这句话已经把整个人类文化最深奥的几个原理提出来。我个人把第一章的道从第十四章的道路、真理、生命连在一起。什么叫做道？东方找道，印度人讲 Brahma， 西方人讲 Logos， 希腊的 Heraclitus 讲 Logos， Empedocles 讲 Logos， Logos 道。我们中国人讲道很像道，道。今天没有机会太多讲的中国哲学里面的道的因素，很道的解释。我们知道不知道？知道，知什么？知道，道。没有道不必讲理，道理、道路、道义、道德、道路、道义、道德、道理。日本人反过来，空手道。王道、大道、空手道，什么道？还是一个道。这个道难道不过是前书的方法吗？这个道难道是做人处事的方式吗？这个道难道是人与人交际之间道德的那伦理的那个原则吗？在这个原则的根本到底有没有原则的原则 The principle of the principles 有没有？到底有没有 way of the ways？ 在万条路的上面有没有一个基本的路？那个万法之法、万哲之哲、万理之理，一切理的最根本的原理，那就是道。道 is beyond all the reason, all the ways, all the methods, all the school of thinking, 那个道。在这里画一个世界地图，当耶稣基督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人不知道这句话所包含的里面所包含的那个重要性所牵涉的范围到底到什么地步。正讲我们读圣经一下子闪过去了，我会背了，很好，我看了几遍，但是呢，里面所包含的意思，你一生一世 lifetime 杀敌。耶稣基督在这里宣布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生命，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这三句话的背后有什么呢？我们大家念一找吧。我就是什么？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人只能说我寻找真理，我爱护真理，我拥护真理，我高举真理，我传扬真理。你敢不讲我就是真理？你敢吗？你一定一面讲一面不好意思。我就是真理，你敢讲吗？你如果注意看，我不怕你看书，只怕你不看。我不怕你看书，只怕你看了没有去想。如果你看了再去比较再去想，你就发现从亚当到现在没有一个人讲过这一句话，没有一个人。你说我也会，你会，你可以讲，你是 copy the original， 以第一人称自我宣称讲的，我就是道，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这里提到三件事，三件事：道路、真理、生命。你看见什么？他在这一方面 破开了整个人类文化的两部分，对东方人说我就是道，对西方人说我就是真理。为什么？因为东方人是找路的，到现在还有许多人找路，怎么到美国来？西方人是找理的，所以西方的科学比东方发达，他要研究出一切的事理，你告诉他祖宗传下来，他不管，我自己研究。东方人找路，西方人找理，这个分有一点牵强，但是呢相当笼统而有正确性在里面。为这个缘故呢，在路里面是注重方法，在理里面是注重分析同了解。东方人讲道是用方法，怎么样讲到人苦？西方人讲道是讲理，使人明白。你发现这两个基本的不同呢，就是整个文化有不同的表现同形式。为这个缘故，宗教产生在东方，因为宗教正在找最深的路。亚洲是文化高、知识低的头，欧美是文化低、知识高的州。亚洲是产生伟大宗教的州，而欧美是产生伟大科工的州。东方人注重心性，西方人注重理性；东方人注重信心，西方人很注重这个条理；东方人注重经验，而西方人很注重研究。东方人不会把几万万万万万的财产拿去做一个火箭到火星去走走，所以西方人走这样的工作。东方人出了五块钱，他要转四块半，四块半五十块他要转过来，他没有投资的思想，他有另外的方法，有走路的那个方式。东方呢找宗教，西方产生科学；东方注重心性，西方注重理性。好，伟大的这科宗教在东方 Taoism Confucianism， 现在也有 Confucianism， 就是 Confuse Hinduism Hinduism Buddhism Mohammedism Zoroastrianism 回教在阿拉伯，拜火教在波斯，印度教同佛教在印度，道教同佛教在中国，神道教在日本，这些伟大的宗教都在东方，西方绝对未曾产生过任何伟大宗教，没有。如果你认为信耶稣是西方人的宗教，你是错的，你是完全错的。为什么要信耶稣？耶稣是美国人的，乱讲。耶稣没有来过美国，但美国是他造的。好，这些伟大的宗教是在东方。你看见东方人是找路的，这是终生在追求，要认识真正的真理在哪里。所以孔子说：“朝闻道，夕可死也。”如果有一天早上我听到那个道，那天晚上死我都甘愿。你问他人道，他头头是道；你问他天道，他不知道。夫子之信矣，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不能知道，他不能知道。人与人怎么样处理他知道，君臣父子昆仲夫妻朋友，这五伦之间怎么样处理忠恕，这些东西他知道。但是论到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子不宜怪力乱神。那么交涉之理属于即上帝，他知道神佛罪以前无所导演，他没有办法，所以他在找道路找不到。孔子在如果把孔教当成宗教的话，在诸宗教中间他是很诚实的，认为自己的限制到那里不能突破，所以在可见界与不可见界中间他有努力，但是没有突破。哦，他承认这一件，其他的就认为他们突破了，而且教导人怎样突怎么破，他们以绝对者的权威来讲，但是他们绝对者的权威却以相对的身份讨论绝对的问题，这是其他宗教的问题。但耶稣基督不是如此。好，我们提到西方，西方产生 Plato Aristotle Socrates， 我应该反过来，因为是 Socrates 历史先 Socrates 以后的 Plato Aristotle Heraclitus Pythagoras Empedocles Lucretius 这是伟大的人，再加上其他受东方影响而产生的 Stoicism 还有 Gnosticism Neoplatonism 这些东西产生在西方，以后西方科学的发展就继续在理性这方面进过去。耶稣基督站在中间说，你们找道路吗？ I am that way。 如果你注意希腊文那是单数，我是那多义的道路， I am that truth， 我是那多义的真理。宇宙的真理把它放在自然范围里面叫做自然科学。 Francis Bacon 讲一句话，自然科学绝对不能解决生命的意义的问题。你问他为什么，他不知道，他说就是这样。如果眼睛生了一粒钉，这里就绑一条线，为什么不知道，就是这样。这是路，这是道路，这是方法，这是祖传的，我给你这个药你一定要吃，这是300年没有人知道，只有我的父母才知道，这是秘方，这是方法，这是道路，这一条路给你走，你一定要走，就是路，你去走你就知道。所以东方人把知识放在经验的下面，而西方人把经验放在知识的后面，借着知识之后产生经验。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在历史上显现讲了这句话，我是道路，我是那真理，结果他再加上一句话，你注意那是什么，我是那生命。就从这句话你看见了所有宗教从这就是没有达到而未曾讲到的问题发出光出来。找路嘛，找，找到一半死在半路。你找理嘛，找，你真正明白人生奥秘的道理吗？有多少的哲学家科学家快要离开世界以前，他明白许多他之外的，不明白他本身是怎么样的。你明白这句话吗？所以他明白了许多在人之外的道理，结果我过去做什么，我死了到哪里他不知道，所以那最基本的理他也不知道，最深奥的理有关他自己与神之间关系他不知道，这些在基督里面完全没有问题。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理，我就是真理，结果他讲一句话，我就是生命。这句话要讲起来就比前面两句话有更多的事要解决了。我感谢上帝，他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人，他的生命与你我就没有分别。如果进化论是对的话，那么在他讲了这个话以后，2000年来应该有许多比他更伟大的人格表现出来的。注意听这句话，如果进化论是对的话，在基督以后这1000-2000年1900多年一定有许多进化所产生出来的结果比他更伟大的人格表现出来。那你把你所最佩服的人他们的历史他们的传记或者替他们写传记最尊重他们的书看的时候，你发现他们的毛病是多得不得。贝多芬有性病，柴可夫斯基有 homosexual， 肖邦呢从来不帮助穷人，托尔斯泰跟太太的关系搞得乱七八糟，托尔斯泰的孙女前2年离开世界，后来有一本秘密的书现在被印了，提到呢他是同情母亲，他的妈妈是同情母亲，那这个变成历史悬案，关于他们之间的问题。毕加索的私生活， Bertrand Russell 几次结婚几次离婚，穆罕默德说你可以娶4个太太，他自己娶了10-20个，每次娶的都是上帝的旨意。亲爱的青年人，亲爱的人，现在我把这些事实摆在你面前，我要你把历史上每一个人的生活同基督的生命做个比较，你就发现另外一件事，就是 qualitative difference， 不是在程度上的分别，是本质上的分别。本质上的分别，我站在这一位基督的面前，我很羞愧，因为我曾经反对他，我也曾经抵挡他，曾经出口骂过他，我曾经拒绝他，我曾经怀疑他，
我曾经轻看他，藐视他，我曾经认为耶稣基督算什么。但是当我真正明白的时候，发现他的爱是超过我一切的误解、攻击、反对、诽谤之上。他因那伟大的受过钉痕所刺穿的双手包容我的一切，把我带到恩典的地步上。他说：“儿啊，我的方法不是你的方法，我的道路不是你的道路。你在十字架上看见一个卑微的人吗？是的，他要做借着最大的卑微，把反合性后面那最大的尊贵显明出来。你看见实际上是十字架上一个被人侧身挂过悬挂失败的人吗？是儿啊，他要用这样的办法把最大的成功显出来。孔子活72岁，老子活80多岁，释迦牟尼活80岁，穆罕默德活62岁半，亚伯拉罕175岁，摩西120岁，这些伟人，这是整个人类心灵里面拯救最大冲动、最大的感化作用的历史上的伟人，他们都有足够长的年龄来宣扬他的教义。而这一位被挂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只有33年半的生活，3年半宣扬教义，做了3年半传道的工作，会对世界产生什么贡献？他明明是完全失败的。孔子3000子弟，基督12门徒，12里面一个为了钱把他卖掉，生意经很厉害，另外一个3次否认他是领袖，其他的因为惧怕拖累有份，一个一个离开他逃走。他孤孤独独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没有说糟了完了失败了，他说成了。这是反合性。当我越思想到基督的反合性，在基督生命中间的反合性，我也敬畏的，以敬畏的态度惭愧过去对他的拒绝、对他的诽谤、对他的不了解。啊，对他的不了解的结果是使我知道，因为我的了解性的本身能力是太有限的，我不过是一个人，一个再过几十年会死的人，一个曾经以自己好像神一样随便讲话而总有一天会站在神面前的人，一个好像自己有创造性能够改变世界而结果被世界淘汰，站在被造被创造我的上帝面前的人。我是谁？我是人。我的生命在哪里？在这里。我的生命是怎么样生命？我不知道。怎么被生下来？我也不知道。以后怎么样死？我也不知道。死到哪里？我也不知道。我这个人是一个没有把握的人，我这个人却是以为自己什么都了不起的人，我这个人是会死的人，却以为生命在我手里是不会过去的。曾几何时，就这样一条一条的条纹产生在这个链上，再过不久我就是一个老态龙钟的人。当你年幼的时候看你年老，何等漫长的日子，当你回头一看，昨天才生出来，怎么今天这么老？时间的感应，时间在我们生命中间震荡，从我们对时间的感觉是非常相对的。生命是什么？耶稣基督说 I am the life， 我就是生命。在他整个的生命中间没有死亡的阴影。当他面对耶路撒冷的时候，最后一次有人对他说，你不知道叙利王要杀你吗？他说，今日明日我必前去，第三日我的事就成就了。先知被杀在耶路撒冷之外是不可能，我死在耶路撒冷，第三天我要复活。怪不得法国的大哲学家卢梭讲一句话，苏格拉底的死乃是一个圣人的死，耶稣基督的死是神的儿子的死。他以大无畏的精神面对死亡，以成功的呼喊代替失败的外表，人看他完全失败，彻底失败。基督死的时候没有建过一间学校，基督死的时候没有写过一首基督教的诗歌，基督死的时候圣经上没有一个字是他亲笔写的，耶稣基督死的时候还没有建过一个礼拜堂，耶稣基督死的时候侧身入体被挂，耶稣基督死的时候从人的角度来看完全失败，而在反合性的另外一方面他是成了。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面。他接受最大的仇恨 发出最大的慈爱，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一位是谁？这一位太奥妙了，这一位在历史中间引起了最多最多使人莫名其妙的改变，有许多最爱他为他死的人都是以前这个差不多要把他定死的人，有许多为他自愿的把自己整个生命投入他的国度不顾自己死活的人是从前拼命反抗他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位今天还是对你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他再讲一句话，若不借助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Beethoven、Haydn、Mozart、Dvorak、Tchaikovsky 在他们生命里面最需要信仰，从表达信仰的音乐里面最成熟的时候的时候，Bach、Handel 等人都从他里面得到了启发。Christopher Wren 等等这些建筑师从他的生命中间得到启发， Goethe、 Dante 这些最伟大的诗人， John Milton、 Browning 从他的生命中间得到启发， Michelangelo、 Papinski、 Rubens、 Raffaello 从他的生命中间得到最大的启发。这一位是谁？这一位是生的时候生在别人的地方，死的时候借人家的坟墓，真正的无产阶级。这一位是谁？这一位是对世人说，看天上的鸟有窝，湖里有洞，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一位是谁？这一位是对世人宣布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的救赎。所有的宗教带来了对善恶之道的认识，所有的科学同哲学带来对是非真假之道的认识，但是基督带来的不是善恶是非这些范围而已，它带来的是生死问题。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而什么永生。今天晚上我要奉主的名对你说，他后来死，他以反合性的原理死了，因为借着死才证明他能胜过死，也借着死证明他是超过长死前的鬼的那一位主。这样呢，就把人类历史中间唯一不能解决的问题，死亡的问题解决了。如果人类有万物之灵的称号，有永恒性在里面，结果一定要在死的权柄之下交下生命，整个人的文化的挣扎，整个人类文化一切的突破都是虚假的。但如果在基督的生命里面，他说我就是生命，这样他就成就了没有一个宗教曾经想象过的事情。在孔子的思想里面没有死而复活这一件事，在老子的思想里面没有，在释迦牟尼里面没有，只有死了以后投胎变成另外一种，就投来投去进到涅槃的地步。耶稣基督说，在他没有被定以前，他讲几次这样的事情，他活着。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有一句很轻但是也很重，很少但是又很多分量的一句很奇妙的描述，我保罗成为基督的使徒，不是出于人，乃是出于基督。那么基督是不是人？我不是出于人，乃是出于基督。这一位就是他从前恨之入骨、不共戴天的宗教威胁，最后他说呢，是出于他成为使徒，出于他成为福音的使者。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同胞，亲爱的青年人，还需要解决的问题多的多得很，但是一个最原则性的问题，你在基督里面看见什么叫真理，什么叫道路，什么叫做圣灵？请问你肯不肯今天打开你的心来接受它？在基督徒的信仰、基督徒的诗歌里面，在基督徒的祈祷里面，你看见一件莫名其妙的事，他们向耶稣祷告， 今天向耶稣祷告的人可能有几万万人，而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孔子这样。孔子啊，孔子，你知道他不听，你不必向他讲。但今天向基督讲话，靠基督到神面前的人，他们却以他信仰，直到基督在复活的境界中间，接受我们的信仰。这样的一位基督，今天在这里，他借着他的灵在这里。请问，你与他发生关系吗？今天晚上你肯？如果你不肯，你说我愿意好好思想这个问题，你的反应是如何？你不必回答，你回答他，因为他的在整个聚会的中间，他是主体，讲的与听的都是客体。我们低头祷告。我的主，我的上帝，我感谢你曾经来，你曾经显现，你曾经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我的主啊，我感谢你，你不但要成为我的主，你也成为许多人的主。所以你以你的主权赐下恩惠，你以你的主权借着圣灵的光照表明真理，你以你的主权使人的心归向你。我的上帝，我感谢你爱我们，我感谢你，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你，没有人到父那里去。父啊，我感谢你，借着你的圣子基督成全了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若不是你吸引人，没有人到你圣子的面前，到你面前来的人，没有一个人被主所丢弃。恳求你今天打开我们的心门，给我们看见了伟大的爱、伟大的恩和伟大的全能，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也不在我们理性约束的范围里面。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许多事你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因为你比我们的思想更大。许多事不照我们所愿意经验的经历过来，因为你比我们的经验更大。主啊，你是主，求主今天在我们生命中间执掌主权，赐福我们，伸出你的手来，使我们的心灵深处得到恩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不好？你们现在就把那一张决志卡拿在手里。天明，如果你在你们的座位上有吗？有吗？请你们拿着，写下你名字、地址。如果你有什么感想，或者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请你做一点记录上的表示。我要你很严肃的，不是开玩笑的，来处理这件事情。在你座位前面有 B， 如果有人需要帮助的，请几位基督徒帮助他们。前弹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写的，请你快快填，填完了默想这首诗歌的意义。我们低头，我要问一个问题：你哪一个人？你是主的爱这样大，主的恩这样奇妙，主的生命有这样的奥妙真理。我感谢主，我愿意在我一生的道路中间，好好跟随他。在信仰的事情上见证他，在我生活的中间荣耀他。有这样的人，请把手举起来，举了就放下。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因为我问第二个问题，我只问一次，第一个问题是问你哪一个人，你说我要好好严肃的追求主的爱，如果主愿意用我在侍奉主、福音的事工，甚至全时间，我愿意在主的面前好好寻求主的旨意和带领，把自己奉献给他，成为他的仆人，或者部分时间 我们在新的工作上积累的力量能够成为别人的福气福分。有这样的人为这两件事好好祷告，请把书拒绝了，需要放下。感谢感谢感谢。第三个，有哪一个人没说我愿意接受他，愿意认识他，我今天表示接受他，或者你说我愿意接受但有困难，我要更多的施展，你为我祷告。有这两种人请把书拒绝，需要放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记得放下，感谢主，因为我们祷告，我们一同开声祷告，为我们爱主的心，认识主，跟随主，宣扬主的心，大家开声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是如此。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们在这里一共有三个晚上一同聚集，时间是很短。不过我相信我们所能领受的恩典有长久在我们生命中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愿主在我们离开以后继续向你们施恩。现在我们要解答你们的问题，昨天还有两章还没有答完的，我要先还债。我们这一次低头祷告，主啊，求你把智慧赐给你无用的仆人。你说缺乏智慧的人向你求，你是厚赐于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是出自照着你的应许给你愚昧的仆人，靠着你放胆讲明你的真理。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如果一个不信主的人一生都以良心做事，而死后下地狱；一个强盗生前不知杀了多少人，而死前信主，是不是有报告？我忘记了，你们要先报告。没有。好，如果一个强盗生前不知杀了多少人而死前信主，因此上天堂，这是不是太不公平或者不太公平？那些被强盗杀死的是否白死？如果你先把死当作是结束，你的问题就有一些可以被接受的意义在里。如果死不是一个结束，那么呢，在今生中来生中间所产生的平衡可以解决一部分公义和人该受的报应在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最基本的问题是在前面所讲的，一个一生一世都以良心做事但是不信主，从一生一世不凭良心做事最后信主的人，他们呢，一个上天堂一个下地狱，是不是不太公平？这是很有思想的人所问出来的很有意义的问题。如果呢，神是不公平的，那么这样的神就不是神。但是公平的解释是什么？困难就在这个地方。如果照着神的公平来说，全世界都下地狱，那这是公平，我们的罪该受报应，神就以审判临到我们，以报应临到我们，那这是公平。那么现在管一个人犯了很多罪但是他后来信了，一个很少犯罪的人但是他没有信，那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一个人是一生一世凭良心做事情？有没有？如果他是一生一世凭良心做事情，那么神对他是怎么样的？圣经很清楚告诉我，如果一个人是真实的寻求尊贵同荣耀，神永生的厚报。换一句话说，神能够赐恩给一些真正寻求真理的人，如果真正寻求，神会给他寻求。所以呢，如果这个人好像真正寻求但是最后没有寻见，就证明神应征他不是真的寻求。我们不能看那些，神看得清楚。相反的，如果一个人犯罪作恶最后他信了主怎么样呢？现在我问你，一个肺痨病第一期的人，他绝对不要找医生，同一个肺痨病第四期的人他找医生，哪一个更好的判断？请你们回答。第一期但是绝对不要找医生，第四期他一定要找医生，哪一个更有好的方法？问题不在乎你比他早几期，问题在乎那向下的状况是一定程度，而除了外力的方式你不能复原。从这里来说，有一些人问一个问题，上帝实在太偏私了，
信我的上天堂，不信的踢到地狱里面去。这样的上帝是不是太下台？上帝很下台，信的都对，不信都不对。我告诉你，今天很多信的人糊里糊涂，他们好像基督教教徒、礼拜堂堂徒、某某派派徒、教会会徒，其实糊里糊涂。那你想信的都得救吗？在礼拜堂都得救吗？这不是圣经的教训。耶稣基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都进天堂，而是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是进去的。呀呀，那些没有到礼拜堂的都灭亡了。那些没有在礼拜堂的人，有的人听过福音广播，有的人参加过布道，有的人接受过福音担当，神有没有可能在他们某一个时刻里面给他们特别的光照？有没有可能在他们离开世界以前，借助那个福音这个担当或者某一句话在他们脑中的印记，给他们一个特别的信心？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所以呢，约翰卫斯理讲了一句话，有一天可能你在天上看见一位呢你不能去的人在那边，你看见一位会去的找不到，这个有可能。我今天不要为任何一方讲道，但是请你不要自意，因为我们不能靠自己的救，只有在基督耶稣里面有救恩。信的就得救，不信的就不得救，这就是下来。有人问了这个问题，我就这样回答他：空气说，空气不会说。我代替他说，空气说，呼吸我的就活，不呼吸我的就死。你有没有骂空气瞎掰？你听懂吗？空气说，呼吸我的就活，不呼吸的就不活。你这岂有此理，要呼吸你才活，不呼吸你就不活。我偏偏不要呼吸，看看你怎么样。空气说，我才看你怎么样，不是你看我怎么样。因为它这个定律的本身不是一种危害，这个、定律的本身是一个部分。你注意听这一句话，这个定律吸空气你可以活，不吸可以死，这个不是成为你的威胁，这个是成为一个恩典，一个福分。这个定律的本身带来福分，因为你没有它你会死。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你与他生命的源头发生关系你是活的，你脱离关系永远离开生命源头，那也爱莫能助，就是这样简单。并不是说信我的这就不信我的，我踢掉命令要不要信，不是那样，那是对主的气。我用空气这个比喻纠正一下这个观念，你再想一想，就是这样子的。你怎么知道有永生？如果没有永生，那里来永远的观念？我想你可能是提到永恒，这是昨天的题目，永恒。如果没有永恒，怎么会有永恒的观念？The concept of eternity. 第二，如果没有永恒，怎么会有永恒的影响性？孔子只有活72岁，影响中国人的思想2500年，这个超过他自己年龄的有限性的影响力量，到底是根据他呢72年，或者是根据他72年里面包含有超过72年的那些东西？如果没有永恒，为什么人会建立永恒的攻击、永恒的盼望和永恒的那个信仰？这些呢是从里面发出来，不是外面证进去。因为有永恒所以才有这些，不是因为有这些才有永恒，是因为有永恒才有这些。这叫做显明，这不叫做证明。显明不是证明，证明不是显明。剩下你们懂了，人家在这里看好，哎，这个鼻子哪边是男的，这边是人，一定有人做过，或者有猫做过，或者有狗做过。那么这个呢不能证明，这只能显明，因为这个是显明有人或者有热的东西曾经在这里一段的时间，所以温度不同，那证不出来。你不能用 microscope 来看里面到底有什么，是不是人，是狗，是猫，这是一种显明，不是一个证明。因为有而产生那个，不是因为那个才产生有。神的存在是决定我们讨论神的可能，不是我们讨论神决定神的存在，同样的事情，那是显明。那么如果你提的是永远的生命，怎么知道有永生？
第一，神的应许不落空；第二，圣灵已经在重生的人内心里面。这些呢，神的话等于灵的印证，是神作为很清楚的记号。为什么一定要信神才得永生？你怎能确定你说的真神是真的，而别的是假？别的神并没有说他是神，穆罕默德没有说他是神，他是告诉人要敬拜一位独一的真神，而那一位独一的真神就是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所以回教、基督教、犹太教被称为 revealed religion， 被启示的宗教。他们都认为他们不是自发的，是受启示的。而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对那一位神的 approach， 到底怎么样认识那一位神。我刚才有提到一句，对神的认识是怎样产生、怎样可能的，在怎样的范围里。我们基督徒将在基督里面，为什么？基督是以神的第一人称至高权威自显的那个位分来到世界。这是今天整篇讲到的主题。 Christ is a manifestation of God himself by the process incarnation to manifest and to declare God himself with the first person of all in human history。 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可以 dating， 有一些非基督徒也长得很美，有一些基督徒头发怪也有，有一些非基督徒道德很好，有一些基督徒乱七八糟，只凭着他是基督徒他就乱七八糟，以为他一定上天堂，这样的人他不一定要从他背。那么非基督徒我从他背怎么样？我想这个是很严肃的一件婚姻的事情。但是你要先知道一件事，信和不信在一起过一生的生活有很多的困难。你的心里就告诉我们，信仰宗教的观念是一切观念的基本影响性的观念，所以你不要以为这是简单的。所以从这一方面去了解，或是从可以不可以那边去定做一个界限。那么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等人来求婚，非基督徒来求婚他都拒绝，基督徒来求婚他不问他是怎么样的，他说我早就等你了，那也很危险。因为很多所谓基督徒是很不负责的人，我就讲这样的话，我讲的话不是对基督徒讨基督徒喜悦，或者攻击非基督徒，或者讨非基督徒，我是以人的身份讲人的话。但我并不否认在基督里的信仰真实性同价值，不过呢，如果你要做基督徒，做真的基督徒，如果你反对基督，你要问清楚你反对是为什么。如果莫名其妙而你所反对的你写出来，你可以找人讨论，因为你写出来你反对的理由很多根本不是。罗素写一本 Why I'm not a Christian 里面提到基督徒和的信仰不攻自破，我看他是很聪明很聪明的傻瓜。他怎么样讲？你问基督徒神在哪里，宇宙哪里来，基督徒回答宇宙是上帝。你要问他上帝是谁造的，他们就哑口无言，所以不攻自破。这句话的背后并不证明他讲了一篇道理，只证明他的神是被造的。你还听不懂？所以他根本对神的定义都弄不清楚，他没有资格谈神。他数学很好就讲数学，他哲学很好就讲哲学，他神学一窍不通不必谈论神学，因为他讲来讲去介绍自己神学差得不得了。世界是神造的，神是谁造的？那么他已经先假设被造的神，所以他的神是被造的，不必谈，这已经乱了。神之所以为神不被造，如果他被造他就不是神，这是基本定义。好了，那有一个基督徒是很糊涂。现在谈到婚姻的问题，如果你看一个人很好，那么你可以同他去交朋友，做普通朋友，不要马上决定非他不娶，非他不嫁，不要那样紧张。婚姻是一个漫长的道路，所要付的代价和责任是大的不得了，不必那样紧张。当然有许多时候我们理性和情感调不来，会太冲动太快要决定，我也是个毛病的。最近在日本我见到一个人，他说我就对那女孩子说我一定娶你，我说啊，你真的敢这样讲？他说是啊，我因为我从来不随便讲话。我说不是随便不随便讲话， 是有一天你会懊悔讲的话。他说我讲的，我一定去做。我佩服你的勇敢，但是人性有很多软弱，所以谨慎一点。有许多变心的人是不存心变，但是变成变心的人，真的要谨慎。那么在生活经验多了，你就发现信仰的影响性是很大，很大的。那有许多男的要娶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比较可靠，他不敢离婚，不敢乱来。这样呢，他可靠，我不一定可靠。把他娶住了，我说乱来，他也一定要靠主的恩典赦免我嘛。这一种利用基督教的美德，来把自己带到一个超过神的恩典之上的这种范围和这种动机，是很可怕的事，很可怕的事。不要，我劝你，无论基督徒不非基督徒，比我年轻的我当你们都我的弟弟，比我大的就哥哥，哪一个我不知道。我就这样对你说，不要用一个我把基督徒卡住了，那么我要怎么样做我的事？他是基督徒，他应该要赦免我吗？因为他是基督徒吗？这是这种心情，他害你。甚至有一个女孩子，她乱来一场，她对她的丈夫做牧师说：“你是牧师吗？反正你不会立我，你不会成为立法，所以我这样你要怎么样？你敢讲出去，哇，你吵架的事情。”那个男的怎么说？我牧师不做，我一定要立法，必要的时候我立法，吓死这个女的，才乖下来。不可以，因为别人有某种信仰原则，是利用他的好处来决定自己的放纵式的自由，那是不好。所以你的问题里面还有很多的问题，不是这样三言两语就可以解决的。所以美国的中国基督徒应该尽量契合一个美国教会。啊，我刚才那个问题再讲清楚。如果你把他当作普通朋友，因为他有信仰的追求，当作比较可以帮助的内心的朋友，当他决定信仰发生得救了，你可以同他谈个分歧。大体的问题，否则不要说这个，但也不要轻看一个真诚的爱情，你不要轻看，但是也不能随便接受，所以这个需要智慧，这个详细的情节需要下回分解。在美国的中国基督徒应该尽量去一个美国教会，或者应该参加或者成立一个中国教会，我没有意见。最要紧是动机，你成立一个中国人的教会，如果因为这样可以更多帮助中国社会的人归主，你成立这个中国人的教会 Chinese Community Church 可以在 Chinese Community 做见面，无可厚非。但如果你是排斥美国人，中国人才比较富有，那你就是借打肉体的必要就是界限。你是上海，我是厦门，你是黄种，我是白种，你是宋尚街派，我是弥陀生派，这个结党就是肉，无论你怎么树立，你就是肉。你是美国，我是中国，这个就是肉。我们不应当宗派不同，但是要以基督的爱彼此包容，在福音的合一。这样呢，虽然有宗派，好像没有宗派；否则呢，虽然没有宗派，好像宗派。如果你成立中国教会，是要好好这个侍奉主，在中国人中间做工，使他不会太陌生，很好。但是绝对不能反对有不同神父在一个教会里面聚合的这种，这个是很好的。昨天的问题到了，现在到今天的，我今天要录音忘记按，从头到尾一个字都没有。刚才按了，不过 pause 没有。所以没有诚心的也会做错。怎么样向人解释圣经的权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专题讨论，我应该用一两个钟头来慢慢讲，慢慢讲到最后，哎，你明白为什么是这样。这一本万古奇书是在太奇了，小学生看的哲学家看不懂，他给浅到这么浅，可深到那么深，而这本书的本身所产生的那个奥妙的影响力，没有一个人估计得清楚。这本书曾经被每一个时代认为是落伍的东西，所以每一个时代要把它丢到后面，结果呢，这本书把每一个时代丢到后面。我前天是不是在这里讲，我每次看到最新世界地图都好笑，最新世界地图下面1936，你看到这类地图你有什么感觉？当时他以最新的时代前途的身份 来评论他自己是时代前锋的人，但是他会被时代淘汰的。真正没有被时代淘汰掉的书是这一本书。今天许多人反对基督教，但是他们不敢轻看圣经。圣经的销售量是远远超过任何一本书在历世历代中销售量的总和，这是一件很奇妙的。有人认为毛泽东选集会比圣经的更多销售，但是他死了不到两年，毛语录被认为是禁品，这个很奇妙。而耶稣基督死了两年，基督的福音还没有写下来，所以一个是慢慢发展，结果永不破灭；一个是一时轰动，一下消灭。你看见没有？柏拉图的书、苏格拉底的书，虽然好像这里风景，你从圣经一比，你发现在人身心灵的深处所做的震撼难激动的工作是绝对不能。包括启蒙运动时代，有一些 Encyclopedic School of Philosophy 重要的 philosophers and thinkers 叫做 Littrell、Lamartine、Feuerbach and Voltaire 这几个人呢，他们立意要攻击基督教，反对圣经。Voltaire 甚至讲一句话，几十年以后你要找圣经不能在市场上找，你只能在美食用里面找，因为那个时候人类文明的程度提高了，人不需要这种古老的书。结果他这个讲三社会的五十年，他讲完了，五十年以后就在他讲话的那个房子里面，他的房子变成印圣经的房子。上帝会同人开玩笑，他在那个房子几十年以后，世界没有书，这本书只能在博物馆找，就在那一方房子里，上帝叫人印圣经。啊，就在那一年，他的书公开特卖，卖不到2.7美金，他的许多的书卖掉，就在法国。那么买那个房子写印圣经的是日内瓦圣经公会，这是很奇妙的。Samuel Johnson, the Lion of English Literature, 他死的时候他说 Bring me the book, 他快要死了，叫人拿一本书来给他。他们问他说 Which book? You have so many books, thousands of books in your personal library, which book? 他对他们说 Stupid, the only book, Bible. OK, 有关的圣经太多可以讲了，大家讲不完啊，那是另外一篇道理。但我告诉你，圣经是神的话，权威性怎么样对人说呢？有几样事情，我昨天提到一些。第一，神是活的事实。如果神是活的，他是主动向人说话，或者人逼着他，他才讲一点点。如果他是主动向人说话，他讲的话是不是他会保守？是不是他写的话一定在历史中有存根？如果在历史上有存案，而且这个存案能保守，他才是真实。所以从这个 speaking God, living God, and who is able to preserve his word, 从这三个前提，我们相信在人类历史中有他的话留下来。否则的话，他与人是没有关系。那样的神只能说是死的神，或者说是不顾人的神。而不顾人的神是含人的基本观念中间神与神的恩典有关系的，这个观念是完全相反。所以 there must be one book or several books,as spoken by God, the record of the living God's word. 从这个层级去看，你就发现这本圣经与所有的书不一样，不是人能讲的，不是鬼能讲的，也不是天使能讲的。把这本圣经宣布耶和华如此，耶和华如此。